二书。上个礼拜我们看了一到三节。今天我们来看的，我们先把它读一次，就从第四节读到第十一节。这是整个的约翰二书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就是那几节，四节到第十一节。那么是当了到这个十二节末了呢，是就是一个等于说一个后面的一个问安也好，说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结语也好。那主要的内容呢是在四节到十一节。那这个内容里面又有两件事情。一个呢就告诉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但是后面的我们就说要让我们真是在真道上让我们更加的持守。所以呢我们来看呢，今天就我们先这样好了，我们就先来先把它读一遍，反正是书信嘛。那我们就从第四节读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你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这是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是他的恶行上有份。 OK， 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我说内容有两个，一个就是再次提醒主内的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那么第七节到十一节还是提醒我们要留意不要离开正道。特别从约翰一书到二书我们正在讲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不能够把它，其实我们花了蛮多时间把这个这样的一个领受把这样一个真理我们要讲得清楚。 OK， 我们还是回到这段经文来，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上个礼拜我们提了一下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领受遵守的，就喜欢那太太这边有两个解释，一个可能这封书信就是对着一个家人写的这个是妈妈还有她的孩子，那这是一种的讲法那甚至这个妈妈的名字叫什么呢？第一节那边说拣选的，蒙拣选，那这个确实有这样的名字叫蒙拣选，叫 chosen one。 所以呢你可以这样的翻译，就是一个解释说这是约翰写给一个基督徒的家，对他这个妈妈还有这些孩子所讲，这是一种的解经，一种的讲法。那另外一个是讲什么呢？就是这时候教会的情况非常非常的恶劣，就是说险峻就是因为外面的那个逼迫很厉害，所以呢与其告诉他们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会，所以就用这样一个名字，用妈妈叫太太也好，叫 lady 或者妈妈也好这个太太或者说教会，你看小字说教会，意思是说呢用这个来代替称呼这个教会叫妈妈。那当时儿女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清楚，儿女就是所谓的信徒们这个教会的基督徒们，这是另外一个所谓的讲法。那我相信蛮多的解经家这个特别一些福音派的因为这个是讲到就后面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是教会跟他的儿女就跟教会的跟弟兄姊妹，所以呢还是说守住真道。然后在真道里面你怎么知道你守住真道，你怎么知道这个真道不仅是一个真假的真的道理，而且是一个真实的道理，因为在里面越有神的话越守住这个真道的时候，有一样事情又发生，你的生命里面就越加的那个爱，那个爱的成分就越来越多，所以真道带出 用这个约翰的这个逻辑呢，就带出这个所谓的爱里面来。那再说从整个圣经来讲，爱是神的神性。换句话说，你可以有很多的知识，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跟神相交的话，没有神的灵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叫做重生的话，你可以有很好的知识，但不见得有神的生命。我不是说过吗？在教会历史里面，确实也不是太多时候啊，在这个大概1960年代或者1950年代的时候，不是说有一些叫新派的神学家，我在说哦，是神学家，是读神学拿 PhD 的博士，居然会发表个言论说一些的一个 doctrine 的一个教义，这样说神已经不在了，甚至讲得更白一点，神已经死了 ，God is dead。这是一些神学家研究神学的、研究圣经的、研究神的这些，最后下个结论说神已经死了。所以呢，有圣经的知识很重要，但也不代表说有圣经知识它一定就代表有神的生命。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其实这样的一个提醒不是现在。在约翰时候就这样的提醒，因为有些假先知假教士意思说他们有亮光，有恩膏，有亮光，他们的亮光就是领受一些所谓的圣经，或者是不应该用圣经这句话，他已经这个扭曲了圣经，领受一些亮光，所以呢，甚至领受这亮光的时候，他的领受他的亮光经过跟圣经的道理是相反，所谓的扭曲圣经，甚至超过圣经，那超到一个程度，意思说耶稣只是一个人，他跟神是分开，他跟神所预备的弥赛亚是分开，只有某个时候结合在一起，就耶稣受洗的时候，他就成为弥赛亚，就进到他里面，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弥赛亚就走开，这个跟整个圣经的很重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丰富有恩典，道就是神，跟所谓使徒们所讲的福音啊，是完全相反。原来神来到地上的时候，就已经取了一个叫做人的形象，在玛利亚的童女玛利亚腹中，就已经是有了人的形象。虽然他跟我们不一样，就一样不一样，就他没有罪。然后在整个的人生走过来，来到地上，在地上的日子显明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教导我们认识这位真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不仅这样，他最后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医治说保持四个人。不仅这样，他做一件人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从死里复活，照保罗所说，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仅是人，他也是神，他不仅是神也是人。然后复活以后他就升天了，他是带着一个肉身，耶稣的身，这个肉身升天的，所以他不是一个好像一个灵啊，就这样不见了。他是，所以他从头到尾又是人又是神，这是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在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apology， 就是这个所谓的一种的叫做辩啊，应该讲辩论学。因为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有时候会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人，但是不是神，说某个时候是神。所以呢，又说耶稣是神，所以耶稣，所以呢，他在十字架上钉死怎么会痛呢？神怎么会痛呢？所以你看，弄来弄去，如果他不是神，他没有能力救我们；如果他不是人，他不能够跟我们认同，神想救我们也救不了我们，因为我们要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果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就不能跟他同，所以我们死了叫死了，不是神。他不能够拯救我们，如果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就不能跟他一同死，而且一同埋葬，更要紧一同复活。那这是这几个月来我们讲来讲去就讲这个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听得懂，而且要成为你的理念。所以神会不会向我们显现？ Yes， 当然神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唯有在父和独生子显明出来，很明显当神显现的时候，有一位是最容易看得见，就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跟我们认同那一位神，那位父神创造天地人，他大到的程度我们不是这么容易的了解甚至认识，不过我们是可以经历的。 因为圣灵帮助我们认识这位创造神，帮助我们认识这位拯救我们的主。 OK， 那如果有这样的爱生命在里面，就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请大家注意到第二节那边说，爱你们就是真理，真理翻成真实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心里，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OK， 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儿子在我们的身上，和在真理和爱下就常与我们同在。 OK， 怎么造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或许说我们多认识真理，多有真理在我们里面，就多有神在我们里面，多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进到神的三方面，我们也可以进到这三方面，给我们从身上彰显出来，神的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第一个就恩典，哦，这上个礼拜我们讲了蛮多这方面。那第二个就是怜悯，恩典带出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一个这个所谓一个 action， 就是怜悯。怜悯不仅是同情，是同情带出行动。我可以怜悯这个很可怜的人，但我走着，哎呀，这个好可怜，我就走开。但是当每次圣经讲到怜悯 mercy 或是 compassion 的时候，是讲到这个人有怜悯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动作，因为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你的肠子在动的意思。换句话，你看见某个事情，那个事情的悲哀，或是一个事情的这的恶劣，让你看了以后不是只是同情，让你整个你的感觉、你的情感都会被影响。所以包括这个时候，所以你很难过的时候，你说一个人呢，那个肠胃好像揪在一起，就这个意思。所以耶稣说，他看到现在好像羊没有牧人，流浪流离失所的时候，耶稣圣经说他就怜悯他们。所以耶稣不是同情他们。耶稣是怜悯，甚至他怜悯到人，不仅是医治释放，他怜悯到一个程度，为我们这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原来怜悯是同情加上具体的行动，解决人的困难。所以带出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不仅罪得赦免，我们就有平安。我在说圣经用到平安的时候，不仅是平安没有事，平安是代表你的丰盛，平安是代表你活在神旨意里面的蒙福，所以平安跟祝福是分不开的。原来你可以在上面大大蒙福。OK， 我们不仅是这样的有神的爱，所以有刚这三方面。原来我们知道这一切领受都是恩典，出于神那个的恩典，叫做不计较、没有条件的爱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这个恩典是具体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原来我们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不足，他都会担当，以至于产生一个平安。我们在主里面是丰富的，是有余的。我们不仅这样的领受，我们要成为别人祝福。OK， 讲完这些以后，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以后，所以呢，使徒在讲两样事情是绝对不能够所谓的这个大意的，否则我们会失去了，否则我们就开始自己要检讨。到底我们在真道上站立得住吗？真道不是干干的，只是一个字，在真道能够站立，带出一个结果，叫做神的爱、生命的爱不断的充满你。那当时带出后面所讲三样祝福。今天我要想，可能今天如果我们思想的来很好，不然的话，我希望把这个弄清楚。为什么圣经很喜欢，特别约翰很喜欢说，你有真理就一定有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有真理就有爱，真的吗？真的吗？你有真理，刚已经说有真理就有神吗？就你懂得真理就有神吗？刚我说的所谓的新派 liberal 这个神学家，他圣经我想比在座各位都熟，但最后他的结论怎么把神给放在一边呢？甚至说没有神，神已经丢弃我们，甚至更严重说神已经死。我不是说过吗？现在美国现在有一个叫做宗派，叫什么？叫做没有神的教会。我不是说过吗？这个人从小他的父亲还是长老，然后18岁的时候在一个这个的青年营里面决志信主，然后就出来做传道，读完神学做了20几年，然后他的下的结论说没有神。他不敢说没有神，他所以他不是无神派，不是无神论的。不过他说我没有神，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神，所以他不知道有没有神。如果有一天神向他显现，他就相信有神， 但是目前神还没有向他显现，但是目前他没有看过神，所以目前他要很诚实的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神，所以我说我们的教会是没有神，因为我没有看过。因为用他的话，最大的刺激什么，在整个挣扎当中，就有一次安慰一个失去了亲人的那个姐妹啊，他还是用过去教会的做法啊，你的那个亲人因为信耶稣已经到神那边去，所以有一天啊，所以他已经很平安很喜乐，那有一天我们也上去总会见面。所以这个姊妹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反正这种都听惯，反正就是这样的安慰嘛。不过这个牧师呢啊，回到家三十几岁三四十岁回到家里，他越来越不对劲，他说你的亲人到天上已经与主同在，他说主在哪里我也不清楚，到天上那是好的无比，我说我也没上过天上，有一天我会上去我都不晓得，神有没有在哪我搞不清楚。所以那天他决定要宣告他的教会是没有神，因为他不认识。那有些人会走离开教会啊，不过有些人就留在教会，因为教会好多人也没有看过神的。所以我们的很诚实说我们教会是没有神，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吗？初代的教会是这样吗？如果初代教会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基督教不可能存在，今天我们的信仰不可能存在。为什么有复兴？因为当教会觉得神不知道到哪去的时候，神亲自来做工，神就乐意。所以这些年我很感谢主，神很喜欢，耶稣很喜欢来造访台湾，你没听过这个？好叫我们知道他还在。不过还是要说，神的心意不是来造访台湾，不是来 visitation， 不是来 visit， 神乐意的是他要住在我们的当中， inhabited， inhabitation。 所以感谢主，神已经恩待台湾，但我们需要更加的珍惜这个神的造访。我们甚至每次神来造访，我们说神啊，你不要走，你要住在我们的当中。我想这才是神最在我们当中他的最高的心意，他不是来造访我们，他是要住在我们的当中。 OK， 又回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约翰，其实保罗讲同样事情，用爱心来说诚实话，不这句话吗？这个是蛮难翻译的哦，因为诚实话这句话，话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没有，所以不仅是用爱心而讲诚实话，因为原来文字没有话这个字，所以呢这个字你把诚实翻成动词，就 truthing in love， 就你的整个行为，基本上你整个行为包括说话在内，但是原来文字没有讲说话，所以你整个行为是照真理来做没有错，意思说照神的原则来做，但是后面整个的动机为什么要讲，因为是爱。 OK， 这个我们大家听得懂，你说爱神我也说爱神，你怎么知道？就是你爱神，因为你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就知道你真爱神。如果我说爱神，但是神的话我都不照着去做，或者选择一些我喜欢的，对我有好处的，或者说容易的，很明显，我的爱的爱神就跟你爱神就不太一样。因为神的话，你就是所谓圣经用了一句话，一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或是遵守神的命令 command 的时候，基本上跟另外一次就人的态度 God commands， 人怎么样，人需要 obey， 就是我们要服从，所以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一用到 command 的时候，命令的时候，基本上你没有什么的选择，你要不要服从，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我们都能够了解，因为你服从不是出于厉害，不是怕神的这个说哎不听话了就怎么样，你的服从是因为你爱，这证明你爱神是真的，证明你有神的生命，因为那个爱，神的爱在那里面，他没有条件的爱你，所以你也没有条件的去顺服他，就这么简单。跟宗教是完全相反，宗教是因为厉害，所以不用过这个字吗？ Religion 这个字在拉丁文基本上就害怕的意思，因为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捆绑，这是一个合约，所以呢你在宗教的教条里面你带出来这结果，哎呀我有没有守到，有没有守尽，有没有守到百分之百，那我没有的话，那神处罚我怎么办，神不太祝福我怎么办，如果神本来要祝福收回他一些祝福怎么办，所以宗教这个样子。今天我们不讲的不是一个 religion 一个宗教，我们讲的是一个 relationship， 我们讲是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跟一件事情是分不开，就是爱。神爱我们，我们爱他们，神爱我们，他就没有条件爱我们，甚至完全倾倒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那倒过来，我们爱神呢，神说你不用为我死，你只要遵守我的命令就好，你只要遵守我的命令，我的祝福就临到你的身上，因为我定你是要祝福你，不是不要祝福你。你看看，所以啊，相对的我也提过好几次，圣经用到这个人蒙咒诅，受咒诅，不是神故意要咒诅他，相对这个语文的用法，你不在祝福里面就在咒诅里面，意思说神收回他的祝福，因为你不走到他心里当中啊，你活在罪中啊，他怎么能够祝福，所以神说哦，不能够再祝福，因为这样让你的罪更大，或者让你更容易犯更多的罪，害了别人，所以神就把那个祝福收回来。从圣经的那个角度来讲，相对的失去了神的祝福，就进到所谓神的咒诅的里面。我要说的是在这里兜了半天，说神乐意是要祝福人，神乐意的不是要咒诅人，神不乐意的不是要审判人把他丢在火湖里面，神乐意是要拯救人。火湖不再是地狱，火湖不是为人预备，是为撒旦魔鬼预备，所以当人跟着撒旦魔鬼的时候，那个火湖也成为人要去的地方，如果人定要跟着讲。 OK， 兜了半天，这个我们都能够了解。我要跟他思想是说，为什么爱神就一定，如果你爱神的话就遵守神的命令，相对的如果你爱神的话，还有第二个就是你一定会爱弟兄姊妹。为什么？ OK， 又把这拉回来，一个人越明白真理，他越愿意守真理，是因为他爱神，表明他爱神。一个人他爱神，他会爱弟兄姊妹，三样事情：真理、爱神、爱弟兄姊妹。 OK， 我们谈了半天，已经希望我们已经处理了那个遵守神的命跟爱神是分不开的。那你说遵守神的命令又跟爱人是分不开，因为这边用这个字啊，这是命令，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就欢喜。 OK， 很明显遵守神的命就欢喜。太太啊，就教会，我现在劝你，你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不是写一条新命令，哎，不要忘记了，爱人也是条命令哦。要爱人如己，乃是从起初所领受，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不要忘记四节到六节，四节四五六，对，四三节经文，四五六讲了四次命令，命令就是神的命令，这不是一个选择，也不是约翰的吩咐，不是一个老长老那个劝导，他用命令这个字，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从神来，坦白说是诫命当中，是遵守命令当中一条。OK， 我要说的是，为什么遵守命令跟爱神是分不开的？第二个，为什么遵守命令跟爱人是分不开的？那当时凑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爱神。我是不是讲得太复杂？遵守命令就是你爱神，遵守命令也是爱人，爱人你就会遵守命令。为什么这样的说？我想如果我还算是解释清楚啊，跟神是什么，因为命令从神来的。不过问题是，为什么我爱你就代表我遵守神的命，或倒过来，我爱遵守命令就是等于我爱你，就会爱你，为什么？哎，命令不是你给我的，我爱神顺服神是理所当然，我爱你，甚至我要说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但是我还爱你，这有点难呢。神对我只有好处，你对我有什么好处？这是一个。第二个更重要是说，你有更多的神的命令的时候，你不见得一定会爱人。就像我刚说，你有更多遵守神的命令或懂得神，不见得你会真爱神。当然你有更多圣经知识不带。这回到一个很重要的，想看看为什么你很难爱一个人，不要说你说我好，这比较免得得罪你们。为什么很容易说这个人我比较能够爱， 那个人我比较不能够爱。为什么？哎，我不说很读圣经吗？我不说有很多神的话吗？我不说哦，我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吗？如果你读懂约翰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懂得很多圣经，因为你很多的宗教的行为表明你是很跟神亲近的，你反而更加难爱人。我相信从旧约圣经来看，这是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的结果。原来你有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你把事情看得比人更加的清楚，但糟糕是你的生命或是我的生命不够成熟的时候，这样的所谓的一个能力让你更加的会自然的去看清，会藐视你的弟兄或是你的姊妹。你想看你的家人，或是想看你的弟兄姊妹，我讲这话我希望没有得罪。我常接到电话，我就一想一些困难，等一下我就问你在小组吗？你在牧区吗？我说为什么不在小组牧区？因为我们是小组长。牧师，我坦白说我不喜欢那个小组，我不喜欢那小组面的人。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这种现象在教会当中是非常普遍。那个 Snoopy 那个叫翻成什么 Snoop 啊，有个卡通啊，就是那个狗啊，那个狗呢，他拿个牌子，他说 I love Jesus， 我爱耶稣，但是我很讨厌教会的人。 It's the people in the church I don't like， I love Jesus。这个道理说得通吗？但是我不要把它扯得很高或是拉很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爱小组每一个人吗？而我们教会算人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从另外角度，我们教会的人大概我该看的人，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脾气，不同的习惯的人，大概也算看得够多了。我一定问我自己，我爱每一个人吗？你爱每一个人吗？你爱你的妻子，你爱你的丈夫，你爱你的孩子吗？当你对他有期待的时候，当你认为你的期待是对的时候，你很容易反而成为别人的隔阂。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啊。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彼此就开始不顺眼。最先他们两个是赤身露体，不以为耻，圣经这样说，还没有犯罪之后，当他们犯罪以后吃了分别善恶，他们就开始看不顺。我这么糟糕是谁？不是我的错，是我太太害我，亚当这样的说。那夏娃马上说哦，不是我害的，是那个蛇害我的。你突然发现人与人当的隔阂马上就分开。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第十章，挪亚，创世纪第十章，挪亚20节，我们的18节啊，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有闪、韩、雅弗，韩是迦拿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 OK， 底下20节，挪亚捉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吃着身子。在原来文字，这个吃着身子不只说光的身子，好像在一个不正不合一的，或是这样说，在一个行为的以后他没有把衣服穿了，应该这样说啊，有些解经要这样说了。不管怎么样，他是吃着身子，他喝了酒啊，就已经out of control， 就这个人就已经，那完了以后就做一些事情，没有把衣服穿好。OK， 第22节，迦南的父亲韩， 看见他父亲赤着身，他干什么了？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他看到父亲这个样子，他就跑到外面就告诉他的两个弟兄。这个韩，一个不有三个兄弟吗？他是韩，那另外一个叫闪，另外叫雅弗。所以于是闪和雅弗就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一个事情的发生有两个不同的处理的方法，一个就看了以后就跑去跟其他人讲，一个呢没有看见但听见了，他们就做一件事情，拿一个衣服，可能是两个人的兄弟拿一个衣服退后的，看到这个父亲赤着身在后就退的到父亲把衣服给他盖上。我要问的是，或者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分别在哪？同一个父亲有这种的情况。那这边很有意思，好像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仅这个韩呢、很喜欢用现在的话叫做爆料，有没有听过这个？而且他的儿子也蛮喜欢爆料，所以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很可能最先看见不是韩，是韩的儿子叫迦南。迦南这个孙子看了以后就赶快告诉他爸爸，这爸爸看见以后就赶快看，也看见了，赶快就告诉他两个兄弟，一说我们起来看看爸爸多么糟糕。很明显这个爸爸是做了错的事情，不对的事情。对他来讲不对，因为这个韩呢、跟这个孙子迦南他看了不对事情，他并没有处理这个不对，把这个不对事情变成对，倒过来是很乐意的把这不对事宣告出来。所以你没听到圣经吗？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有没有听过这个字？遮盖不是隐藏，千万不要问，爱遮盖意思说可以足，比如说这个罪是会发酵，好像你丢盆水在地上嘛，它会散开的。爱是什么？把它抓住，让它不要散开，不是隐藏啊，不是说错就算没错、不是遮盖就隐藏啊，偷偷的哦、错就不算，不是意思。让这个罪不要再扩散，那个字的意思是这样。我相信今天在整个的所谓分别三个数字底下，常有人问说，牧师为什么在这样，为什么这样人给他来教会，为什么这样牧师你不去处理？讲这样的人的时候，基本上他认为他是对的，甚至我觉得他提的理由也是对的。有人说，牧师为什么你不规定所有人应该这个样子，为什么有些人就可以？从一个角度，对呀，规定啊，大家都要。所以我常说，今天不是活在律法的底下，因为活在律法底下自己守不来的时候，也很容易用律法去来判断那个人，这蛮麻烦。我听到有位牧师这样讲，如果我犯错，一个是守，一个照律法去做，一个是照神的宽容那个爱去做，如果都做，我知道我做不完全。这位牧师说，我也不能够完全守律法，我也不能够完全的所谓的爱那个，但是如果真要错的话，我宁愿错在爱心上，我不要错在律法上。因为让你我错在律法上，基本上就定那个人罪，那个人是死定的，因为你真对嘛。但是你错，如果真错，叫有点这个也不叫烂爱，就是抓不准的时候，起码那个人被你所爱，您可能还有回转的机会。这是一个传道，一个美国人传道说，我想了很久，十字架就是恩典，十字架就是律法，只有神，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把这两个事情弄得这么的平衡。 人很难。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神要我们跟耶稣一样，爱跟真理是要平衡的。当然我们不能够一下就做到这么准确，但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是有偏差。所以这位牧师说，很成熟的一位牧师说，他说我定义，我宁愿错在因为爱这人身上，而不是用这个律法来定那个人的罪，来批判那个人。这是三十年来我所听的，也是三年我所做。牧师，你是教会牧师，你要规定他们这样。我说我会劝，我会劝，我会劝，甚至他做不来，我会提醒提醒，但我不会规定。牧师，你这样容忍他不对。我同意，如果他伤害了整个教会，我还是要处理。如果这是个人的问题，你看为什么我都来参加，就他不来参加？为什么你可以让他不来参加？如果这样的话，底下我就问这样的跟我讲的人，你觉得来参加这样的聚会是对的呢还是不对？当然是对的，所以你来参加有好处，对不对？因为你说对嘛，所以有好处。你可不可以从另外角度来看，不是用你来参加他没参加，说这个人怎么差劲，或者说他也是教会的这个同工，为什么他可以不来？这是一种的看法哦。为什么我一定要来守住这个教会的规矩？那他给，当然他不来可以影响教会的工作，我想这个时候我们要处理，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他来不来没有影响教会的工作，底下就变成一个问题。你说你来参加，那底下问了为什么来参加？因为教会规定，我就觉得很可惜。这叫守律法。如果你来参加，因为这个聚会对你很有帮助，你来参加，这就很对，对不对？这叫爱神，叫做爱教会。OK， 如果你告诉我来这个教来参加这个，不是因为教会规定，我咬紧牙关、咬牙切齿来参加，我是觉得很有益处。那你去管那个不来参加干什么呢？因为他来参加有好处啊，他没参加没有好处啊。你懂了我讲一句话意思？你不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吗？导师我来参加了，哦，他不来参加我就一肚子气。你应该同情他，可怜他。你来参加得了很多祝福，他没有参加，他反而失去了祝福。你可以懂得讲一句话意思。我讲这个，那是几年前我参加这个六八班的时候，有个通告，牧师要不要登在周报上？我说登什么呢？欧牧师，你在参加六八班，要登在周报。我说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子登的时候，就很多人会来。那时候我们六八班没有几个人，他讲真的。我说 no， 我不登这种事情。我要问的，六八班今天来是干什么？是为谁来？如果是为神来，登欧永亮干什么？所以从来没有登。那当时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在参加六八班。我说那是三年前的，头尾三年前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回到，为什么你要遵守神的命令？因为你是爱神。为什么你如果是这样的话爱神？所以呢，你遵守神的命令，千万不要用遵守神命令，因为你做到了，别人没做到，或人家做的跟你不一样，你就觉得心中愤愤不平。如果你遵守神命令是因为知道神爱你，所以你遵守神命令的时候，你就更多的蒙神的爱，蒙神的祝福。所以祷告，当一个人跟你做的不一样的时候，不遵守神的命令，或者说不像你做的这么殷勤周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约翰，这是使徒们提醒我，千万不要用这个来做比较，不要用这个来批评别人。否则你本来是甘心的遵守神的命令，因为你是爱神，倒过来你用这个来反而批评别人的时候，论断别人的时候，基本上你不是爱神，基本上因为你觉得遵守神命不是因为蒙神的爱，不是蒙神的祝，因为你是不得已来，所以不得已我来了，我参加了，然后他不来了，所以我就觉得他不对。倒过来，因为你是甘心乐意来，你知道神祝福你，所以他不来的时候你不会批评论断他，你会觉得很同情他，对不对？他失去了神祝福。这是宗教跟我们的与神的关系，我认为对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不同。当我被圣灵更新了以后， 我对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敏感。到底我做对了以后是批评论断呢，还对了以后我一方面感谢神，一方面为那些还没有得到神祝福的人，因为他没有走在神心当中，我其实经历一个极大的同情，有极大的怜悯。否则我很容易说，哦，这个人这么糟糕。所以以前呢，我在美国牧会说，那时候我可能那大概还没有被圣灵这样更新呢。啊，我们的教会有大扫除，一年两次。那我是很用心的人，真的在教会。所以呢，我觉得我的同工一层一层都要这样的。所以比如说八点钟开始一天的礼拜六大扫除，我八点钟，我大概七点多就到，大概是我们家到最早到。我跟我的妻子两个小孩子，比如说从这个在床上把他们叫醒，啊，在教会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一些事情，我看看怎么都还没人来，我看看我的执事怎么还没有来，我看看我的所谓的主要干部儿童主日学校长没有来，哎呀，弄得又火大了，我就坐在那个停车场的旁边，底下是哪一个来？等到十点多的时候才有，大概九点多就来一些，然后十点钟执事才来。我心中很生气，这还是教会的领袖，没有榜样。我心中，但我不会讲出来这个嘛。我神啊，哎呦，我就觉得很生气，坦白我觉得很窝囊。我这么好一个牧师，带出这么一些的同工，都是马马虎虎的。我突然听见陈叔跟我说 ：“You stop the nonsense。”真的，我听得很清楚。当我拿一瓶汽水啊，就放在旁边，我就坐在那个靠着那个一栋大楼的那个楼那个停车场，我们可以差不多停100个车子。怎么我的执事还没有来？我的儿童主学的校长还没来？哪一个团契的主席还没来？就因为我做对的事情，我才去分辨谁没有做对，谁没有做对，没有照我的期待，我开始就很生气，而且我觉得特别对我自己来讲，我非常的苦闷。做一个领袖带出这样一群人，我就听到神跟我说：“不要在乎了 ，Stop the nonsense。”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清楚，就被神骂，我被神骂过几次。你不干的话，我找别人来干。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所以我常说，我不说教会好吧，哪个教会啊？甚至我觉得林安昌从一个角度很好教会，但是很多时候弄的理念也好，用这个智慧比较好一点，我真是觉得很难的。当看到教会弟兄姊妹比较，然后彼此批评，特别说牧师我就是喜欢你，其他我都不喜欢，这干什么？牧师我就是佩服你，其他没有几个传道人，这干什么？这干什么？哦，这个人差，常常讲难听的，我是常被人家跑来向我告状的，没听过这教会是这样吗？所以有真理不代表你爱神，有真理也不代表你爱弟兄姊妹。所以倒过来，你爱神会尊重神的真理，倒过来你如果遵守神的真理的话，一定会显明在爱弟兄姊妹的身上。那这不是我们教会，我在教会的圈子里面都跑来跑去，都是批评啊，都论断啊，都指教，常碰到这样的事情，真的很少得到安慰。所以当传道人谈谈的时候，十个有九个半都受伤的，你看糟糕不糟糕？不仅这样，我觉得我碰过的师母那个忧郁症的一大堆，因为牧师的身体还可以跟执事吵一吵，师母还没得吵。那回到家的时候，那个牧师看到牧师心情这么好，问这个师母也被骂一顿。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讲福音的时候，可能跟很多人看法不一样。不是游行，不是热闹，不是什么，不是堂大一点，不是人多一点，不是奉献多一点，到底福音福个什么心呢？ 如果生命没有被改变的话，如果不能够回到圣经所讲，不能够回到初代教会所执着的，我们是没有路可以走的。我们有很多复兴，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复兴的活动是真的。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复兴都不会长久？就是神预备了复兴，但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这样的成，我同意复兴当中有个悔改。我还是要问一个，什么叫悔改？悔改什么东西？哦，因为我们很软弱啦，因为我们很穷啦，因为说身体不好啦，哦，因为这样我们被人家欺负，那个不是复兴的悔改，那是为自己在软弱当中那个的所谓的悲哀也好，那个的缺乏。我讲这个有点重，我相信，不过这是我里面最大的对付。我刚先讲我自己，你做到一个牧师，做到一个所谓比较像样的牧师的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你更爱弟兄姊妹，更爱那些你认为不太像样弟兄姊妹吗？还是你更容易去批评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有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有神话不见得活出神的生命来。明天我们再看另外经文，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要把墙打破，这段经文要搞清楚，是把谁的墙打破？是把人与人当墙打破。为什么要后面解释？因为律法那个规条已经处理。明天我们来再看一段经文。这第一个，为什么约翰一直从约翰一书到现在，爱神就会遵守神的命令，自然而然爱神就会爱他的命令，我们自然有神的爱。第二个，如果你真是遵守神命，你一定会爱人啊。为什么你或讲不讲，你讲我好，为什么我多读圣经，为什么我在教会负责越多，我越容易批评论断，我越容易分辨那是好基督徒，那是坏基督徒，那是爱者，那是不爱者。你看他来呀，他这样这样这样，他六点钟就跑来这边了。我们要小心哦，不要认为六八在这里，我们就比别人属灵，不一定。我们要常省察，千万不要因为你做而且做对的事情，你开始只看别人的不对，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危险。反正你做不对，你还觉得别人不对，你也无所谓，对不对？人家不来聚会，你不聚会，人家不来聚会，跟大家都很好。一碰到面的时候，大家都有理由啊。哎呀，很好。没想到你被复兴了，你开始来聚会，你开始马上发现，原来四周人好多人都不来聚会。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你心中的愤愤不平在哪里吗？你心中的啊，我为教会不安。其实我帮好多教会的一些的这不仅是我们教会一些主要的同工。哎呀，我会带为教会担忧。我说为什么？哦，这个这样，在这个这样，在讲话当中，我这样问的。他认为他做这些事情，别人不做的话，教会就很危险。我常听到这样的话，我要省察，我要去判断，可能他讲的是真的，是对的。我一说，是对的。但是屌还是问这个动机是什么？那我不是用这个来批判他，我只求神神啊，拿去他心中的愤愤不平。他做了，所以他看别人不知道，他一肚子气，就求主拿去他的愤怒，因为我走过这条路，拿去他对教会的不满，拿去他。真的不要说别人，就在我们教会，我收到的电话，碰到人跟我讲，我问他是谁，他不告诉我他是谁。我说你是在教会吗？他说我是在教会来聚会。那我说你在哪个牧区？他说我没有牧区。问他你在哪个小组？我不在小。我说为什么？因为看见都不顺眼的。不要在那边喊我们教会道人。我在看的是，我在留意的是，我真的 care 是。教会有多少人是被主摸着，那才是真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自己特别为自己来祷告。如果真的过去，因为我们做了，看没有做的人，因为我们多摆上了，看人家摆的不够，我们心中就有点不太爽了，不太愉快。很自然的，这个不，这是，你可以说是天性，甚至我们信主后这种的， 众的内在那种的自我老我自义还是在里面。我们求神真恩待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把这些从我们上挪去。我们靠鬼同声为自己来祷告。哦，主啊，再把这中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主啊，你知道我里面的不足。哦，主啊，原谅赦免我的罪。主啊，多少时候我的话语，我口中的话语，哦，我心中那个态度，哦，我心中那个理那个观念，包括我是对人那个态度，主啊，我不仅得罪了人，哦，得罪了你，我不仅得罪了，我也得罪了人。哦，我水中说我是爱你的，我水中说我是遵守命令的，但你说若我是遵守命令，怎么能够不爱我的弟兄，不能够爱我的姊妹？哦，我要在里面真的确实相爱。愿主你来怜悯我，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哦，主啊，我也很忘你。主啊，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怜悯我们。主啊，当我们说可以，我们说我们要用爱心的时候，哦，不在只是在言语上，要在行为上。哦，不仅在言语上在行，也要在我们的理念的里面。哦，主啊，让我们真是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做一个装出来的基督徒。哦，让我们好像只我们该爱，但是我们里面爱不来的时候，主不是说哦外面的那个人的问题，是我们里面还是有问题。哦，还是在里面没有被神你的爱来摸着，或许没有爱你的那个程度，被你的爱更多的得着我们。哦，主啊，对你来讲，主啊，你的命令是说，爱你就必定爱我的弟兄和姊妹。主啊，帮助我们，哦，让我们真知道从这个里面，哦，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困难在哪里。主啊，你也答应我们，哦，主啊，我们这个拦阻这个困难，你挪开了。主啊，就求你再次回到，让我们回到十字架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从这里面不仅能够走出来，而且应该走出来。哦，借十字架，我们不仅与神和好，借十字架，人与人当墙也要打破。哦，主啊，你来带领我们，哦，再次把自己、把弟兄姊妹、把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进到那真的里面，进到那真理的里面的时候，也进到那真实的里面。真实的就是生命，你的生命要显明出来，真实就是你的爱要显明出来，真实就是你的恩典，哦，你的怜悯，你的平安和平要显明出来。哦，主啊，我们仰望你。哦，主啊，把今天时间交在手中，我们在我们的多思想的时候，你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哦，不仅提醒我们，主啊，你的灵也来就里面做他更新的工作。哦，主啊，让我们活在你的面，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人的当中，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这样我们还有十分钟。